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同修，感谢师父让我彻底回归到大法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18日。我是一名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五岁的时候，我就跟着母亲同修一起去练功点学法，发真相资料。听母亲说，我小时候有一次睡觉中，不知不觉地没了气息。那时候，母亲刚刚得法不久，她看我没了气息，非常着急，于是求师父一定要我醒过来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醒过来了。母亲说，当时我的状态非常的没有精神，大概持续两天左右才恢复。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上小学时，有一天父母都外出，我一个人坐在院外的石堆上，抬头望向天，就想着，我是谁？来自哪里？又要去往何方？我为什么要来世间？来这儿是为了什么？那时虽然跟着母亲去学法点学法，可并不知道大法到底是什么，大概的知道得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小学时正上实验课，隔壁班级的小男孩突然过来，抓了一把沙子向我扔过来，说，你妈妈被抓了，你妈妈被抓了。回到家后，果然没有看见妈妈。没过几天，父亲带着我去洗脑班看母亲同修。在印象里，母亲同修是坚强的。当时年纪小，并没有太多情绪，觉得对于母亲来说不是多大的事。没得法之前，父母总会吵架，母亲身体也不好，有很多的病症。小时候看见母亲刚接触大法时要打坐练功，盘不上腿怎么办？母亲用很大的大理石石板放在自己的双腿上压腿，那石板可是很重的呀，她就那么坚持着，对年纪小的我来说非常有触动。我是看着母亲学了大法后一点点的转变，知道他对大法非常珍惜，以至于长大了对于大法的印象，通过母亲的这一行为十分的认可大法。在这里我要感谢母亲同修，从小到大只要我回到家就督促我学法练功。上初中之后，有一次晚上父母都睡下了，我一个人看大法书，突然有种天目要开，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肉往起聚，聚起来往里钻，身体还有腾空而起的状态。我在心里想着，师父，我不开天目，开天目修得不快，我要在尘世中凭悟修。不一会儿，天目没了动静。随着学业逐渐增多，我看大法书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放假回家也很少看了。同学总叫着出去玩，每每回到家中路过师父法像，总会看见师父在看着我，我就站在那儿看着师父。 大概有三次看见师父在流泪。我问师父，为什么您总是哭啊？三次都是一样。经历过上学、打工、短期的工作，在常人中流浪的日子一点点结束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回到了家。听母亲说，在我回家的前两天，她做梦了，梦见一个小女孩在她对面拿着月饼向她走了过来。我之前没跟家里说要回来。我不再上学，也不出去工作了。那一年我19岁，中专毕业。回到家，我只想学法看书，彻夜通读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，整整看了八个月。有时间就看，吃饭的时候恨不得也看。我知道了自己在常人中遇到的事的因果关系。那段时间，师父会经常点化我。看书、小憩、休息时、睡梦中，师父会给展现前几世的因缘关系，今生所遇到的也点化。在法中悟到了，在常人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了愿，结缘了愿。也晓得了人与人之间的因果都是前世之缘，今生之果，有善缘、恶缘、情缘，各种缘分一线牵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在六道轮回中，你的母亲是人类的，不是人类的数不清，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，哪个是你母亲，哪个是你儿女，两眼一闭，谁也不认识谁，你欠下的业照样还。不久之后，师父的新经文，什么是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发表后，几乎是让我这个浪子彻底的回归到大法。当我想明白认识到了时，在打盹的时候，师父再次点化我。热热闹闹的街道，走在古代的集市上，人来人往，逛到一个摊位上，那摊位大概是跟命数有关系的。店家看着我，让我掷棋子，我随手往摊位桌子上一扔，左边一堆，右边一堆，大概是九个。当即明白了，哦，九九归真，这是常人的生活已经了结了，该回归了。在那之后，我的人生道路几乎是大转弯的变化。看完八个月的大法书后，也迎来了师尊的新的安排。通过同修帮助，我去读了大学，之后我也取得了常人中本科的学历。毕业后，来到北京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。当时北京的天黑得比较早，我住的地方又比较偏僻，常常看见身边有护法神、天龙八部和师父的法身跟着。感恩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段机缘，谢谢帮助我的同修。
请听青年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早起晨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4日。以前上班的时候，我跟同修住得比较近，可以在早上一起练功。今年我在外地找了一份工作，一个人居住，就没有和同修一起晨练那样的环境了。早起晨练就成了一个需要自己好好面对与突破的问题了，完全得靠自己的毅力了。在新工作中， 不上班的时候，一般每天五套功法都能练全，但是时间不固定，大多数时候晚上也还需要练。上班的时候，晚上的时间就变得非常紧张，因为白天没有时间学法，得晚上学法，然后第二天还需要早起晨练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你必须早上把五套功法都练全，不然你今天一天都没有时间练了。这样自己就能坚持连续几天早起。但是连续几天之后，有时还会中断一下。我就求师父帮弟子早起晨练。后来晨练时，我就先练静功，再练动功。因为如果先练动功，再练静功，有的时候打坐可能到40分钟左右就困了，不能坚持下去。如果先练静功，一般一个小时都很清醒，所以我现在早上一般都是先练静功，再练动功。这周有一天，我练完静功后，该站起来练动功了，但是就是感觉很困，于是就躺下去睡觉了。睡到5点多钟的时候，突然左下腿抽筋，一下子我就疼得坐起来了。当时立刻就想到是自己没练动功，偷懒睡觉导致的。隔了2天，周末休息，正好赶上下大雨，心想今天多睡会儿。又是同样的场景，右小腿突然抽筋。哎，这个安逸心也真是太害人了。次次被他干扰，让师父操心。修炼是严肃的，现在在早起晨练的问题上，我能做得比原来好一些。把我的经历写出来，也鼓励那些和我一样的青年上班族大法弟子，把大法弟子的基本功做好，互相鼓励，尽力做好，少让师父操心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看守所中正实法的经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1日。我是2015年得法的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2019年遭邪恶入室绑架，2021年走出看守所。我把2年里在看守所的部分经历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监仓内唯一不唱红歌的人。通常新进去的人会被分配到过渡仓，俗称新兵仓。在过渡仓会被要求重点学习监所内的生活制度、被监规、唱红歌等。我拒绝被监规，拒绝唱红歌。仓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有的来说情，有的来讲理，还有的威胁说要教训我，担心我影响了仓里评优秀、拿奖品，甚至遭集体处罚。我说你们不要担心，我会找狱警谈的，我做的事情我担着，不连累大家。第二天我主动找到狱警，开门见山后，狱警说，你这叫我怎么管理，大家都背都唱，除非你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，不然我就只能处罚你。我说，共产党污蔑迫害法轮功，多少善良好人失去了生命，我如果还唱共产党好，我良心不是被狗吃了吗？今天你可以处罚我，我也不怨恨你，但是作为警察，履行职责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明善恶是非。然后我就给他讲了冷战时期东德警察打死逃往西德民众遭审判的事，并告诉他，希望他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。狱警说，我给你一天时间好好想想，回去吧。但那天以后，狱警再也没提这事了。二、用行动开创环境，正实法。平时在生活中，我很少给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，担心对方不接受，犹豫中经常错失机缘。在看守所环境中， 人人都知道我是练功人，在这里我就代表了法轮功学员，做得好与坏直接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。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好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刚开始我只是用嘴讲真相，发现很多人并不接受，持怀疑态度。我心想，我讲大法的美好，我讲修炼人怎么做人做事，我讲大法怎么遭抹黑，都是真的，怎么他们都不相信呢？后来明白了，常人是眼见为实的，道德败坏后的常人社会本来就存在信任危机。我讲的再是真理，如果对方不能接受，那都等于零。要让他们相信和认可，我得做好。监仓内是一个小社会，也讲论资排辈。比如和仓头关系好的，来的时间久的，可以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吃饭，新来的只能坐在靠近厕所的地方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饭菜从门口往后传递，坐在前面的人会挑选自己认为好的饭菜，把次一点的往后传递。我坐在后面的时候，拿到再差的饭菜，我从没有怨言。后来坐在前面的时候，我也从来不挑选好的饭菜，众人都看在眼里。每周吃一次鸡蛋，我挑最小被压得最扁的那个。打水洗澡，我排在最后一个。个人利益上从不和人争，平时生活中尽量帮助别人。慢慢的，他们都养成了习惯，哪个字不会读音了，法律文书不会写了，遇到什么想不开的心结了等等，都来找我。我也总是不厌其烦的帮忙，用我学到的大法法理给予开导。有的就说，和你聊完天心里舒服好多。有的说，全仓最文明的人就是某某，指我，他嘴里一个脏字没有。有的说，仓里脾气最好的就是某某，指我。还有的说，全仓最冤枉的就是某某，指我。监仓内的生活单调乏味，娱乐活动非常匮乏，平时大量的时间都被要求静坐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苦事。有人就提议叫我讲个故事，我就给他们讲传统文化，讲历史故事，穿插着讲大法真相，大家都很喜欢听。在看守所，除了仓头，几乎每个人都要轮流站班。晚上站班的时候，看着他们熟睡的身影，我心里就盘算着哪个人三退了，哪个人还没三退，平时接触少的人，找个什么时机和他聊天劝三退。因为有给人留下的好印象作为基础，劝三退很少有拒绝的。有一个人是中共官员，虽然认可大法是好的，但还是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管理好中国，共产党再坏，目前还不能被替代。我从道理上很难说服他，曾一度认为这个人我救不了。后来师父的法点醒了我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看着不行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于是我就鼓起勇气，主动找他聊天。我说，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，我能够帮助你的地方是很有限的。共产党好不好，我们暂且不去评论他，他确实做过许多坏事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那么站在佛家因果角度，他是一定会有报应的。你也说过，你不愿意为他去死。三退保平安，是我站在我的角度上认为对你一定有帮助的事情。我希望你能平安，我给你取个化名叫刘一村，希望你以后的人生柳暗花明又一村，退出来抹掉那个毒誓好吗？他接受了。监仓内不断有人出去，也不断有新人进来。对新进来的人，我不着急给他讲真相，我先照常做好自己，每天打坐练功。他们通常会比较吃惊地关注到我，因为有之前的环境基础，仓内其他人会告诉新人我的情况。过一段时间，随着慢慢接触，当我觉得这个人确实认可我之后，我就会找个机会给他讲大法真相和劝三退，一般都会很顺利。 虽然在看守所，但是我依然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安排。比如每到一个舱室，只要这个舱内大部分人都三退了，我就会被调舱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舱，再重新做好，重新讲真相，劝三退，然后又被调舱。有的明真相的众生会很兴奋，在舱内高呼法轮大法好。有的人说共产党倒了，你们法轮功来管天下就好了。我告诉他永远不会有那一天，因为我们修炼人不参与政治，不要政权。有的人说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，我出去找你学。有一次过年，大家都在打牌娱乐，我坐在旁边背法，忽然一个老人走过来握住我的手，流下眼泪。我问你是不是过年想家了，他摇摇头说我在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明真相的还有警察，一次狱警来例行巡查，说我今天要特意说说某某，指我有礼有节，与人为善，沉得住气，虽然信仰不同，但不妨碍给予正面评价。三，拿起笔正实法。在看守所可以买纸和笔芯，也可以写信。我意识到可以用写信来证实法。每次给家人写信，我都会站在狱警的角度想，他看到信会怎么想。所以我写信的时候，有意识的有一半内容是写给狱警看的，目的是告诉他大法的真相，叫他了解到法轮功修炼者是一群什么样的人。有时候看守所也要求在押人员写心得体会，这也是好机会。我就借此给狱警直接写真相信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有一段时间我写给家人的信一直未收到回信，我怀疑信件被扣押，于是我给检察院写举报信，要求立案侦查。狱警赶紧找到我说保证没有扣押我的信件。后来狱警怕我闹事，特许我给妻子同修写信，当时妻子和我关押在同一看守所内，这样狱警成了我和妻子的信使，我们在信件中互相鼓励，同时也借此向世人传递真相。因为我写给妻子同修的信一般会被女仓仓头先行扣押，并迫不及待地当众宣读，然后才能到妻子手上，我们的信成了公开信。据妻子回忆，女仓许多人很喜欢看我们之间的信件，同时也表示很佩服。而仓室之间的人员调动也把这些信息传遍了整个看守所，几乎人人都知道这里关着一对修炼法轮功的夫妻，他们是被迫害的好人。四，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。在看守所生活环境的恶劣和物质的匮乏不算什么苦，对修炼人来说最大的苦是学不到师父的法。好多次在梦中找大法书，偶尔找到了，打开一看却是假的。那个时候特别后悔，为什么不能多背一点师父的经文呢？师父慈悲巧妙地安排了三次偶遇，使我得到了同修手抄的转法轮近50000字的内容。我欣喜若狂，日夜背诵。那一段日子我每天乐呵呵的，觉得时间没有浪费，内心里充满幸福。有时候睡觉半梦半醒中感觉自己往起飘，我的状态令身边的常人既羡慕又不解。我想妻子怎么办，她也很需要大法经文啊。我通过写信的方式把经文内容穿插着写进去。有一两次我知道信被扣了，妻子没收到，很苦恼。后来一次机缘下，妻子告诉我别担心，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同修和我关在一起，他能背诵整本转法轮。我当时的第一念是师父太伟大了，师父安排的太巧妙了。在看守所的2年里出现过许多次偶然，我知道都是师父慈悲的安排，一环扣一环，妙不可言。最后一次调舱，我没有偶遇同修，没有拿到新经文，我知道我要离开这里了。 两个多月后，我和妻子一同走出了看守所。临走时，舱内给我开了欢送仪式，每个人都发言，几乎都是感谢的话。最后我说，如果你们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优点，请记住，不是因为我优秀了才学法轮功，而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功才变得优秀。希望你们永远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看守所的两年里，有许多酸甜苦辣，我心里非常明白，没有师父的加持和看护，我是走不过来的。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恩师父的一路保护，感恩同修的无私帮助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